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皮蛋漫游记，我是零号，
我是初号。
今天我们聊一个不算新的新产品啊，哎，我感觉挺蛋疼的，就是这几年这个影像旗舰啊，其实第一个版本啊，就是上市的版本，其实不是那么稳定，就一般他们会针对这个第一波，不管是用户的反馈也好，还是他们没有做完的也好，连推几个 OTA 之后才能让这个影像版本逐渐趋于稳定啊。所以呢，这次我们录制一个播客也是匹配我们十四 Ultra 的视频的内容哈。
对，
我们还有一个视频，我们把那个视频里面可能讲不到的一些点，或者在那个结构里面放不下的一些内容，我们在这个播客里面好好聊一聊。
这是我们久违的一期合体的视频。对，我们尝试了一个新形式。大家听到这期播客的时候应该视频已经看到了，这期是零号作为主讲人，因为实际上这几年的小米的影像旗舰一直都是零号在作为一个长期使用的状态。他比较偏爱小米的这个影像旗舰，然后我一直用 OPPO 比较多，
是，
所以这期他来主讲，然后我在作为一个叫导演评论也好，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插入的这么一个角色来去补充一些我的一些观点，尤其是跟OPPO 对比的这些部分，
是，还有一些可能涉及到我们两个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的，我们觉得这样的方式就比较好玩。
对对，
所以请大家先期待一下我们那个视频哈，不能说期待，因为播客发的时候那个视频一定要出来。好吧，那我们就进入正题。第一个哈，因为初号刚说了，它不是一个小米这三代影像旗舰的一个重度的使用者啊，但是你每次其实都有拿到这个机器本身去进行一些拍摄的工作。
是，拍我肯定都拍了，但是日常用的话其实用的不多。
你想我们回忆一下 12S Ultra 那一代，包括13 Ultra 这一代，这两代其实主讲都是你嘛。
对，
总体而言的话，就抛开我们跟小米商业合作的部分啊，我觉得应该给小米过去三年在影像这边的努力一个鼓励。
因为我在视频最后的部分也讲了，就无论说我们对它这代产品的评价如何，我觉得小米现在的这个产品对于移动影像的这个技术路线来说一定是有它历史地位在的。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包括小米也包括 OPPO 在内的厂商这几年已经意识到了原来所谓的大家不管算力够不够的算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不符合审美的，或者说传统摄影里面大家认为美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思路的转变其实很重要啊。那有一些比如说功能上的变化，我们俩经常吐槽的一个点，这个比如说拉饱和度，鲜艳的是不是好看的，那我们做过一期这样的内容哈，聊色彩管理的，这个如果大家没印象的话，我把 show notes 贴进来大家复习一下。再比如说非常暴力的 HDR 来压高光，就高光这事儿一定得压吗？未必吧，不见得啊。
对，
你比如说我们当时可能就是遇到一个阳光特别强烈的这样的夕阳西下的这样的状态，再加上比如说这个路本身是一个白色或者说这样的颜色的话，那它一定是过曝的，它就算是人眼捕捉的一定是过曝的。所以呢，我觉得小米这几年给大家都带了个好头啊，大家开始重新思考那个所谓移动影像时代什么是美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美，当然这个正确要打引号了哈。
对，我在这稍微补充一点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压高光，其实我们想吐槽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计算摄影的那个效果是它不仅仅压高光，它还想把阴影拉亮
啊，
就是如果说你单纯的压高光，我们降曝光就是能够做我们想要达到那个效果。
是的，
比如说我们就想看一些高光的那些细节，那暗部的那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让它黑掉，这也是我们认可的一些效果。但是如果说你既要又要，那就很难看了。
你记得前几年那些影像旗舰就是在 HDR 里面开始引入人工智能，所谓那个语义分割的部分啊，就是把什么天空啊地面啊这些乱七八糟的分出来，还会遇到有时候有那种亮度反转的情况。
有，
就是你这个可能，哎，我记得你哪期视频好像提到过一个场景，就是窗边拍一张白纸，对吧？我也有人吐槽类似的场景，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阳光特别强的情况下，下面又是一个白地板，你会看到这个地板或者这张纸的亮度比太阳还亮，你这个就是很有问题的。
对，
我觉得是移动影像这个发展阶段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哈。但是不影响说这几年大家变得越来越好。那我再给你抛一个问题，因为我跟初号都是 过年期间拿到的小米14 Ultra 这个机器嘛，
嗯，
因为他们确实时间还挺赶的，那些小米的伙伴春节都在加班给大家发机器，因为马上要
他过完年就发布会了基本上
啊、对，基本上过完年就发布会了，所以他们春节一定是在筹备这个事情，有一部分同事我看你也拍了一些你老家啊，
嗯，
东北的吉林的一些雪景啊，
来，
这次总体的这个随手拍的感受怎么样啊？
我一直都挺喜欢小米随手拍的，也就是我们在视频里面强调的它基础的效果。哪颗镜头，拍下来基本上都非常符合我的预期。各种这种场景、各种工况的条件下，我把这手机拿起来，我想要按下快门那个时候，基本上都能捕捉到我想要的那个瞬间。即使是我当时的手可能不太稳，因为东北就是大家衣服穿得很厚，
太冷了，手都伸出来。
对，然后又很冷的话，有的时候手不一定能端得很稳。尤其是你可能遇到一个转瞬即逝那种瞬间，你可能都来不及去端稳或者构图，你就想要把它先拍下来。那小米的这个14 Ultra 这个产品，在这样的条件下，基本上都能符合我的需求。就这个地方确实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我记得我当时用那个12S Ultra， 在我老家，就西北的一个工业城市。拍那个一个烟囱冒烟嘛，说这个味儿一下出来了。
对，
那我这回看你的样张，其实吉林也是老工业基地嘛，
对
啊，整个东北都是这个状态，就加上今年上了那个 Ultra HDR 的这个能力之后，你再用一个莱卡经典的影调，这个所谓萧瑟的冬天那种味儿一下就出来了。
是的，是的。
哎，你过去几年打开过莱卡鲜艳吗？
没有，
一次都没有。
除了要做视频对比之外，只要我一拍照一定是莱卡经典。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上次跟 Nick 聊到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审美可能是贴近一致的，但是留一个那个莱卡鲜艳的选项的话，可能还是要照顾其他的一下不能接受这个太德的味儿的用户。
是，我们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就是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就是我们这些观点都是基于莱卡经典来的。
哎，
我们俩应该用莱卡鲜艳都非常少。
我也基本上不用，因为可能那个审美的调子不在我，因为离开了莱卡经典，我就觉得把小米这几年的可能在影调方面的一个努力一下就推翻了。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评论区有一些听众他实际也比较喜欢莱卡鲜艳这个调子，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你的看法哈。那第一个部分聊完，其实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跟初浩整体对过去几年小米的影像旗舰是要点个赞的。我们认为它处于一个影像旗舰的，怎么讲呢，不能说及格分数吧，起码它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影像旗舰。在正式聊这个产品之前的话，我还是想跟初浩一起跟大家梳理一下过去几年就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移动影像这个领域，尤其是影像旗舰带来的一些可能变化啊。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个可能是审美的部分，
对
啊，审美的部分，这是一个大的主张或者基调。那在这三个基调下面，我认为有三个东西其实过去一直是我们视频的主线提到的跟影像这边有关系的。那第一个其实就是正确的色彩管理，因为华为是做的比较早的嘛，
对
啊， Apple 就更不用说了。像 OV 米他们是这几年好像才开始关注到所谓这个出厂预设的色彩模式不一定要用鲜艳。你还记得他们大概是什么时候纠正过这个所谓原来的鲜艳的等于好看的这个思路吗？
应该就是去年吧，甚至有些到现在还是默认鲜艳。
对，
我
就记得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 Find X6 Pro 这一代产品，它不是同时做了三个色彩模式吧，
对，
但它其实都支持色彩管理。这个其实是还算是相当于把色彩管理这个事儿在安卓这边又往前推了一步。
就是我们在聊照片的时候首先要统一这个坐标系嘛，或者说叫统一参考系。你不能说这个照片在我手机屏幕上看着是挺鲜艳的挺好看的，当然但你在你手机上突然就变暗淡了，那我们大家就没办法对齐这个手机的影像能力到底是如何的，它的效果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偏好。那这件事儿如果不能统一的话，那我们对这个产品就没法做评价。所以色彩管理是一个站在我们做评测的角度来说，它是这个对齐坐标系的这种方式。然后那对于一些更专业的可能做设计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员来说的话，色彩管理它是一个必须达成的一个东西。
是的。 就是换言之，我举个例子，如果我自己是摄影师或者设计师，你希不希望你的用户或者观众看到的那个照片或者图片跟你当时设计的一样？哦，就所谓就我们当时浓缩了一句话叫还原创作者的意图嘛，
是
啊，再包括大家定义了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显示的规格或者标准，其实都是为了这件事儿本身。
嗯，
那像我们一直夸的那个杜比世界，我最近买了台电视才支持杜比世界，看那个Netflix 的还有 Apple TV Plus 上面的剧，反正在一个大屏幕上完全有不一样的感受吧，算是。
对，你说到这个，我正好因为最近我们遇到一个问题，也是关于这方面的。微博和 B 站都支持杜比世界 5.0 之后呢，其实我们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我们现在投稿的视频基本上都是杜比世界的版本，因为它 5.0 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投稿一个 HDR 视频的时候，怎么能够保证看不了 HDR 内容的这些用户也能够在 SDR 的下面有一个好的观感。
嗯，
杜比世界 5.0 主要是解决这样的问题的。然后但是制作 5.0 的这个内容呢，我们自己的工作流是先在这个 Final Cut 里面导出一个 8.4 的版本，就是也就是 iPhone 它默认视频拍视频的那个
HLG 嘛。
对对，然后呢这个东西我要再导入达芬奇里面，通过达芬奇的它内置的杜比世界的模块来去做识别和处理，这样的话通过它再导一个 5.0 的版本出来。然后我当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8.4 这个版本导入达芬奇之后，再通过它导出 5.0 的时候，我发现这个 5.0 的版本跟 8.4 的版本颜色不一样，就是 5.0 的版本它对比度会很高，然后这个东西它在一般的场景不太明显，但是我一旦用相机拍手机屏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对比度和饱和度稍微偏高了之后，有些图标会颜色会过饱和，尤其是那个红色会特别明显，就有点像是你手机在那个自然的色彩模式和鲜艳的色彩模式中间做切换是差不多的。那这样的话我就感觉有点难受。那后来我也是问了有几个朋友，查了老半天的原因，最后发现啊，原来我不能在 Final Cut 里面导 8.4 再进达芬奇转 5.0， 要在那个 Final Cut 里面直接做一个母带的版本，就是最最原始的这个图像的格式，然后再进达芬奇里面只转换一次做成这个杜比世界 5.0。 可能作为创作者来说，或者说作为一个自媒体来说，我们对这件事可能是更有发言权的。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因为我在有一期我有点忘记了是在去年的哪个影像旗舰里面我提到过这一点，就是当大家都开始支持广色域拍照，当大家都开始支持这个 Pro XDR 的时候，或者说 Local HDR 的时候，我们如何作为一个自媒体，我们如何在视频里面把这些手机的影像的效果完整的呈现出来。
嗯，
因为我们刚才聊到说压高光是一个让我们感觉到现在已经非常反感的事情，但是这高光和动态范围这件事儿，它本质上跟色彩管理跟 HDR 都是非常耦合的。
是的，
对，如果你不能把这东西呈现的非常好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让用户逃离那个怪圈，就是大家一定会去比那个谁高光压的好，但实际上反而是有可能有一些机型它高光压的不好，但是在 HDR 下观感特别好。嗯，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嗯，
对，所以我们会特别在意这件事。
刚刚好你提到了这个 Pro XDR 的这个部分啊，因为我们刚提到了这个也是影像旗舰努力的一个方向吧。我感觉过去几年大家关于这个事儿尝试的正确的也好错误的也好，这些路线倒挺多的。但这一点我还是不得不提一下，那个说在2021年当时做了一个关于苹果的Local HDR 或者叫 EDR 的这个能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我其实不确定说我们单一内容对这些厂商做产品决策有多么大的影响，但确实那两期视频出来之后收到了很多业内朋友的反馈。
嗯，
然后因为你当时我知道你心里有个结嘛，就是你在 OPPO 或者一加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没做出来嘛，
对
吧，
没推动
啊。那这个通过内容来推动也是一个好的方式。
嗯，
那大家知道那个 Pro XDR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解决像刚刚初号里面提到的，就是还原正确的亮度和暗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人眼对于对比度的感知会特别的强，当我们不能把高光跟阴影完美的按照人眼或者接近人眼的这样效果去还原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照片特别平。
嗯
啊，就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那这两年大家都尝试过什么事儿呢？比如说啊，小米上一代 我 12S Ultra 好像还没有支持
没有
1.2 的方案，13 Ultra 这一代用的就是一个普通的直方图的方案。
对，
就直方图呢，这个就也是简单粗暴的方案，就是看一下哪些像素在那个直方图里面亮，比如说尤其是白色的像素，那我就给它拉起来，那其他的几乎就可能不管了。这样的其实总体拉出来那个 XDR 的效果还是比较平。那这两年做的比较好的其实就是 OPPO 他们自己造轮子写的这一套叫 Pro XDR 的能力，尤其是从那个 Find X6 Pro 这一代开始啊，大家如果用默认模式拍的照片会特别特别的出彩。比如说我经常喜欢用当时的 Find X6 Pro 拍一些什么样的照片，我坐在飞机上，尤其是白天的飞机，拍那个舷窗，总会有太阳光照在你前面那个人的衣服上或者这个窗子上，然后你拍摄之后再预览在自己的手机上面，你会发现那个整个好像回到了当时的那个时刻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 Pro XDR 这个能力做到影像系统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价值。
是，
但是呢这个事儿又变成了，尽管 OPPO 输出了一个这么好的方案，但是还是不得不面对一个整个 HDR 的生态非常蛋疼的问题。比如说通过微信发送或者通过小红书这种方式发送，这个 XDR 的效果就没有了。这是我们想说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刚刚略微提到了，就是什么是好看的。我们刚说了一些比如说压高光的问题，是否要饱和度拉高的问题，更多的是这几年影像旗舰其实带着大家在认识什么是审美，或者说什么是传统摄影里面的审美。 OPPO 跟小米我觉得是过去几年做的比较好的，他们都有在各自擅长的地方，比如说跟莱卡和哈苏的合作里面提到了各自的主张和方向。那我们就刚好从今天的主角小米的这个品牌开始聊啊。哎，小米过去三年其实提出了一个影像的主张，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把这个在太前台的地方来表达。我录之前还问了一下初号这个到底是什么，所以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叫超越人眼感知人心。哇，这八个字真的写得太妙了。你怎么理解这八个字？
就是我理解这八个字，首先我觉得它挺虚的。你很难从这个，比如说我们按照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形状来去把它当做那个最顶端的那个影响整个小米影像发展的这么一个风向标。那你再往下拆的话，其实你很难想象就是它会拆成哪些具体的东西来去支撑它讲这个感知人心这个部分。那说实话，就是这几家现在都有自己的影像价值主张，然后其实大家都聊这个部分不太多，因为它很虚。实际上用户真正能够让用户记住的还是就是发布会的样张，还有具体的效果技术实现。我自己的观察就是人心这个词儿是他在发布会里面反复提及的，即使是这个影像价值主张他没有特别多的去提及，但是人心这个东西他反复在强调，就是他希望能够让用户感觉到我拍了一张照片之后他是能够把用户感动到的。他是能真的是能捕捉到那个瞬间。他们今年换了一个更具象的说法，就是他引用说张艺谋的那个话，就是比真实再好看一点。
我还看了一下那个小米影像，它现在有一个独立的网站嘛，他们又对自己的这八个字做了一轮阐释。我这里给听众朋友们读一下，叫自然真实不是客观证实，而是人类审美的共性。现在人们用摄影艺术化的记录和展示自己的生活，呈现美和感动。自然真实就是融合了情感的真实，是人眼所见，更是人心所愿。
我觉得他说的有一点特别好，就是真实它不是现实，就是我们在讲影像效果的真实或者说显示效果的真实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在强调这个东西一定是100%的准确还原，它最后的目标不是要还原现实。这个真实里面其实涵盖了很多主观的东西的。因为人的这个关于记忆的这个生理学的部分，它就会让你感觉到好像在你的记忆当中你会不自觉的美化一些你看过的东西。他希望的是把这个东西还原出来。
所谓原来的那个世界应该叫客观。然后小米想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叫 事实，或者说叫我们所记忆中的那个事实到底是什么。
嗯，
那如果这样稍微还是比较抽象的话，我帮大家回忆一下过去三代小米的旗舰都请了什么人，做了什么片子。
嗯，
那第一代 12S Ultra 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疫情期间，大家记得罗大佑最后的那条片子吗？
嗯，
爱的箴言，它里面是一些什么样的样张呢？有一张我记得特别清楚，一红一蓝两张口罩在一个窗台的光的这样的直射下面啊，然后我发现小米就非常喜欢在寻常的世界里面，或者说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中去找一些我们可能并不在意或者并不注意观察的东西。
嗯，
那这个是 12S Ultra， 小米13 Ultra 当时找的是张颂文。
嗯，
因为张颂文当时刚演了狂飙嘛，
对，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炙手可热的演员吧算是。但如果大家去看张颂文的微博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是他比较搞笑，
嗯，
他会经常性的用一些很搞笑的话回复网友的评论。二是你看他虽然拿着顶级影像旗舰拍照，但他的拍摄水平就是一个普通人端着手机瞎拍的这样的一个。
他就是记录生活。
就是记录啊，记录这个事儿，嗯，我觉得在张颂文这里反而能放大啊。如果说我们拍出的一些看起来离日常生活特别远的这样的照片的话，这个坐标系可能偏离到 OPPO 那边去了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聊哈。到今年的14 Ultra 的话，找的又是张艺谋嘛。张艺谋其实在里面讲到了所谓层次啊，层次。因为他为什么能讲层次，除了小米可能把自己的这个所谓层次的这一条影像主张在自己的那个所谓评定影像的价值观里面排的比较前之外，另一个是他确实有一些能把层次表达的更好的能力。
嗯，
那比如说这个 RAW 和 Ultra RAW， 再比如说他的主摄换成 Litia 900之后，他原生就14档的 EV。
嗯，
然后再比如说他今年一下把自己的那个直方图土了吧唧的 HDR 方案换成了 Google 这边的这个所谓 Ultra HDR 的方案嘛。所以呢，我们回看过去三代小米的影像旗舰，它是一个渐进式的变化啊，它每一年都基于自己跟莱卡的合作给大家掏点新东西。比如 12S Ultra 其实就是在讲莱卡影调，我觉得那一年那个机器特别好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莱卡影调虽然从色彩上来讲其实也不是所谓的客观世界啊，但是它重要的是这个影调一是有那个所谓大家认识的德味，这个特别讨喜，二是真实的光影关系，其实在他那一代产品里面也有所提及。
嗯，
那一般喜欢拍摄的朋友或者摄影师朋友肯定会喜欢这一代，导致那一代大家评价都特别好。
对，因为他那一代跟上一代比实在是跨越度太大
啊。是的，
嗯，整个效果的倾向发生了一个可能不知道180度的转弯。
是的，
嗯，
差不多吧。
是，
嗯，然后13 Ultra 这一代的话，它主要在讲那个莱卡光学。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去年讲影像的时候，因为雷总自己讲的嘛，就让光学的部分回归光学，让计算的部分回归计算。他们主要讲自己跟莱卡这边合作的一些镜头的工艺，一些镀膜的工艺啊，甚至还有就莱卡不是分那个拉丁语，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讲，一个叫 Sami Lux。一个叫 Summicron，嗯，
对，
一个是大光圈，一个是小型化的镜头，
嗯，
好像是这么分类的吧。
对，
就重点在讲这些理念。所以其实小米把这个莱卡这边的一个招学得特别好啊，我觉得就是移动镜头里面的大光圈，那这个脉络其实它也是基本上传承下来了。到现在我们今天可能要聊的14 Ultra 的这一代，聊层次的这一代啊，好像跟前两代有那么一点变化。
嗯，
就是莱卡出现的身影似乎变少了一点点，然后小米在这一代又引入了一个其他的主张啊，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聊哈。所以从这三代渐进式的变化里面来看的话，我不知道初号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如果说让你浓缩一下，快速回忆一下过去三代小米留给你印象深刻的东西，除了我讲的，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吗？
我觉得就是莱卡。
嗯
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东西，
莱卡经典。
对，当然就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它其实有一些反复。嗯，我们自己拍下来的话，我觉得13 Ultra 这一代的效果相对来说会更弱一些。
嗯
嗯，这个里面其实我听其他的从业者这些朋友聊的时候，他们会说 因为小米的这个双画质这个功能的交互层面，它的这样的设计会导致说有很多让很多可能不理解徕卡经典和徕卡鲜艳这里面一些倾向的这些用户，他误使用了徕卡经典之后，反而会拍出一些不符合他想要的那个东西的照片。那可能他会在 10S Ultra 上市之后获得很多这样的反馈。
嗯，
那在13 Ultra 上，我觉得他们会有意识的往回收一些这样的这些风格化的这个影调的效果。
是的，
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呢，原来的摄影师又不满意了，或者说我们这样的可能对相机或者说对手机影像比较感兴趣的人又不满意了，感觉就是这个味儿淡了之后呢，经典和鲜艳好像又分不开了啊，那个是不是叫鲜艳？徕卡，
对，徕卡就是徕卡鲜艳，
对，它又分不开了。那分不开之后呢，其实那这两个模式其实它共存就没有什么意义。那在14 Ultra 上这一代，我们看到它又回到了原来10S Ultra 那个感觉，
对，
对比度嘛挺高的，然后风格化呢也有。虽然说徕卡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但是它这里面确实有一些波动。
我拍下来，比如说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徕卡经典下13 Ultra 和14 Ultra 的那个暗角的大小都会有一点差异，就13 Ultra 的那个他们会刻意调小一点，就是四周的那个暗角。
嗯，
好吧，我们聊回来，就是你看小米虽然啊过去三年其实做了特别多的工作啊，但在我们两个这儿留下的那个概念都是徕卡，或者说具象化一点就是徕卡影调。但今年的话它又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原来小米在不管是默认模式下、人像模式下、录像模式下，还有比如说街拍模式下，它的主张是统一的，就是用户只需要知道自己要选徕卡经典还是徕卡鲜艳这两种影调就可以了。
嗯，
但是今年他们又在这个基础上引入了一个叫大师的主张，比如说人像里面现在只保留了徕卡人像和大师人像，录像里面包含了普通录像和大师开拍，就是会有一个不同的主张引入进来。看样子似乎是小米想迫切的拿出一个过去几年跟徕卡合作之后一个自己关于影像这边本身的理解，或者关于影调的理解。因为大师这个雷其实埋的还挺深的，因为我最近买那个电视就是小米电视嘛，其实他们过去几年那个产品的详情页上也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叫大师画质。大师画质这个可能里面包含了一些不管是调色的倾向啊，还是说屏幕本身素质的倾向等等类似的，反正是一个打包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又被延伸到了小米的影像旗舰这里，那我这里不免就要留下一个疑问了，就是第一个，我认为从连续换代影像旗舰的这种用户来讲的话还挺矛盾的，就是我要又要去重新适应一套新的东西来去理解小米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啊。然后第二个是，那如果我们印象中小米跟徕卡合作最大的收益点除了光学的部分可能是徕卡的影调之外，那小米还剩下什么？小米的这个所谓大师的这一套主张具体是什么？其实发布会上也鲜有提及，除了人像的那个部分到底是什么，让用户怎么接受和理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可能后面要做的工作。好，那小米这边我们其实是以这个三代影像旗舰迭代的这样的一个思路跟大家概述了一下我们心中这三年小米在影像这边做了什么，形成了什么主张，然后对整个手机移动影像发展有什么影响之外的话，那接下来我也想请初浩聊聊他自己这边深度使用的 OPPO、好，请你开始表演。
对，然后我们这儿就做一个对照或者说互文，我们来先讲这个 OPPO 的影像价值主张是什么。那 OPPO 的影像价值主张其实我记得他们发布会好像几乎就没有提过，那这个实际上是他们在媒体问答环节或者说是那个技术沟通会里面会提到的，他们的这个影像的价值主张叫轻松捕捉生活之美啊。这个听起来呢就稍微直白一点，跟小米那个比，但实际上呢它也是往下拆的话也挺难拆的。具体到这个用户层面的表现的话，实际上它跟小米，因为我们为什么在视频里面在播客里面都会想要用小米和 OPPO 来去对比，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是 高度相似的，跟市面上其他的其他家做影像旗舰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一方面他们都有相机的品牌联名，那另外一方面他们走的路线，不管是说这个影调也好，还是说这个大家追求的这个硬件参数或者说是功能也好，都非常像，所以我们会想要把这两个去拿来做对比。在营销或者说用户层面表现上，这个我们想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在视频里讲的这个关于两边样张的选择。刚才我们聊小米那个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反复的提到了，不管是它的每一个产品的选的那个不叫代言人，还是叫什么影
人，叫小米影像大使好像。
对对对，还是所谓大使也好，也包括他们官方选出的那些样张也好，其实能够清晰的感觉出来，他们表达那个东西就是生活，他们要捕捉生活中的那个精彩瞬间，这些精彩的瞬间一定是源自于生活的。那这儿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就是虽然说大家这个两边的这个影像旗舰的基本素质，或者说是这个影像的能力有可能是比较接近的，或者说是可能我们说这个拉不开特别大的差距，但是大家在选择样张的时候，这个取向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嗯，
那这个差异有，就是它一定是受了一些偏好或者说主张的一些影响。那我们能看到小米是一个我觉得一以贯之的，他选那张照片我觉得是能符合他的影像家主张，就是超越人眼感知人心，能够在生活中捕捉一些精彩的瞬间，他选择那些样张也都是非常生活化的样张。
对，是统一的。
你刚才说那个两个口罩，那个是有一个你印象比较深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今年14 Ultra 上有一个人背影看烟花的那么一个样张。
嗯，
他是一个月肩的视角，看前面那个人的肩膀，然后稍微往上仰一点，看到他们在远处的那个天空，就是烟花炸开的那个瞬间，我觉得那个照片是非常让人感动的。这个东西它是我们生活中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然后用小米的手机拍出来，它就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好看一点。这个感觉是我当时在发布会上看这个照片的时候那个感受是特别强烈的。那 OPPO 这边呢，其实他说自己的影像家主张是轻松捕捉生活之美，但是我们在看 OPPO 这边选择的样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什么？更多的其实是专业摄影师找一些非常特殊的场景，
是的，
然后来进行他的一些艺术创作。
嗯，
这个我们是看到的是比较多的。我们不是说这样的情况不好，那这样的就是这些东西，它其实是往往代表着一个专业摄影师他自己的专业的能力的。就因为摄影师他不是那些非常出名的摄影师一般都不是说这个随便瞎拍拍就能出名的，他一般都是带了有一些目的性来去拍照，他想要用这些照片来表达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他都是可以说这些一组照片可能就是一个项目，我希望用这一组照片或者一个项目来表达我对一个问题的思考。OPPO 选择的往往是这样的东西。你比如说他们在去年 Find X6 的那个影像大赛的那个最高奖，是我记得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那么一个东西，月亮的女孩，我记得有，
我没什么印象了。嗯，
就是少数民族的服饰，银色的头饰，然后深蓝色的衣服，在一个山坡上拍的那一组照片，就那个照片，你一看它就是它背后是带着目的去拍的，然后这东西它不是你一般走到一个什么旅游景点能看到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要是带着某些目的去创作，你才能拍到这些东西。
嗯，
然后再包括，比如说他们在找那些我们以往能看到的很多那种风光大片，找那些比较好的机位，然后等待那个黄金的拍照的时刻，然后拍一张照片。那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啊，就会不会让人有一种感觉，就是这种东西我过去我也能拍。就是等你站在的那个位置，到了那个时刻，你拿什么相机拍好像都能拍得不错。
嗯，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就是会给人这样一种感觉。总之呢，它似乎是离我们生活比较远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就是我们把这些视频拖了这么久才做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突然意识到了这两个手机虽然从表现上来看，从这个实际的样张对比来看，它的差别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在背后的这些理念上，或者说是在这些营销的触点上，他们有非常大的差异。然后呢，那 OPPO 的这个表现反而我觉得跟它的影像加热主张是有背离的。那这个我觉得是跟小米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的地方。
我也稍微补充一个具象化的案例吧，帮大家回顾一下刚刚初号说的那个 OPPO 这边的影像大赛的金奖或者叫一等奖，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这样的姑娘。到时候我们把这个放在 show notes。那小米去年那个影像大赛的金奖是什么？
那个床，
漂浮的床垫。
对
啊，这个就是我看过那个摄影师的一个文字稿的采访，小米把他们放在了他们的小米影像那个公众号，他真的就是随手一拍，
是
就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刚好拍到一个阳光照射很强烈，下面一个人在搬自己的床垫。从你的视角来看，好像那个床垫就浮在空中，好像没有下面那个人一样。
嗯，
哦，这种真的是可遇不可求，随手一拍，特别生活化的场景。那我又记得 OPPO 这边今年 Find X7 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样张，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小北老师拍的啊，如果说错了，请抱歉啊。就是他们去外蒙古吧，
嗯，
外蒙、
那
个、
是
那
个鹰吗？
不是鹰，是两个马。
啊，
两个马，一人骑了一个马，然后这两个马这样对过来，相向而行的一个瞬间，
嗯，
就这种真的是大片。
对，
就大家如果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可能比如说 marketing 的这种职能，你接触过那种商业摄影公司拍的所谓的这种商业大片的时候，
嗯、
就是 OPPO 传达出来这种味儿。
对，
这种反正你说我去内蒙怎么能拍出这样的照片呢？这是不可能的。嗯。
对，然后所以我就说这个小米营销里面有高人嘛，
嗯，
就是不管是他营销在发布会上选的这些样张啊、还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摄影比赛的一些
选择
他的这个倾向性是高度一致的。这就意味着说，当我定下来这个影像加热主张是往这个方向倾斜的时候，那我下面所有干活的人他这个脑袋里面都有一根弦儿，
嗯，
就是我做的选择都要符合这个原则，
产品和营销的高度一致。
对对，这种高度一致是我认为非常值得肯定的。那 OPPO 这边好像这方面的东西看起来就不是那么一致。
艾特一下酸数码老师，看他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你听到的话，可以给我们输入一点。
对，然后这儿我稍微做一下总结，因为我们在视频里面，我觉得有两个词高度浓缩了现在这两个影像旗舰的主张。第一个是小米这边，我认为就是纪实摄影，就是有很多那种街拍摄影师、街头摄影师，从原来的那种移动影像作为记录的角度，然后升华到了纪实，就我能够在街头中捕捉到那种趣味性的瞬间，然后把它抓拍下来。那这个是我觉得小米它在不管是相机的功能角度，还是从营销的展示出来的这种角度，都是有这个方面的倾向的。那 OPPO 这边先抛开主张不谈，我认为他拍的就是这个艺术创造，或者说叫商业摄影。
嗯，
给我都是这种感觉。说 OPPO 这边感觉不好的地方呢，但是我不是要否定它的影像能力，但实际上 OPPO 的影像能力我认为是比小米要做的好的。
同意。
那接下来我就来主要讲讲这部分。
嗯，虽然我作为一个米报，心里是不愿意承认的，嗯、但是确实啊，这个请初号老师开始吹一下啊。
就是为什么从去年开始，我从这两台影像旗舰中最后选择了 OPPO 呢？首先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Pro XDR 这个东西，对于我来去看一张照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跟小米的那个直方图的体验。而且我知道这个照片里面的这些信息是被记录了下来，未来我一定有机会能够把这些东西导出来，然后可能未来有一天能够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给大家来看看当时真正的那个带来 HDR 信息的这些照片它实际的观感是什么样啊。所以我更愿意用这样的东西来去创作，因为我觉得这东西能留下来，它后面别人能看到也会不一样啊，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人像效果。X6 的人像效果真的是
绝，
我觉得放到今天，跟今年这新一代的影像旗舰比，它都不落下风。
对，可能也是跟今年所谓讲这个中间调有关系哈。
嗯，
我上次还跟那个小米我们那个朋友一起讨论这个事儿，我也觉得 X6 这一代的人像反而是要优于今年 X7 的。
你说的是调色的效果是吗？就影调的效果。
嗯
嗯，对，这个可能是他们 X7 后面还要优化，但是 X6 确实是表现非常好。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影像的，就是色彩的表现和光影的表现，我认为它人像模式做的非常好的一点，还有就是它的虚化的处理，它的这个头发丝的这种抠图的效果，包括它这个渐进式虚化模拟的这个哈苏大光圈镜头的这个效果做的都是非常好的，就跟我脑袋里面想的就是其他家的那些影像旗舰，或者说前几年的影像旗舰拍出来那个人像虚化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点印象比较深，就是如果当我们拍一张人像照片的时候，背景出现了一些白色的东西，或者说是浅色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拍人像的照片的时候，会遇到那个路边的店面的 logo， 或者说是广告牌里面会出现白色的元素，
嗯，
或者说我们在一个超市里面拍人像照片的时候，那些货架上的商品也偶尔会出现白色的元素，对吧？那以往的这些人像虚化的照片的时候，在处理这些白色的信息，它会把它误识别成光斑，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张照片里的光斑是不均匀存在的，有些地方会特别多，有些地方少。而且你如果你当时拍那个场景的时候，你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这个光斑的渲染有可能是错的。如果你之前可能用过一些大光圈镜头的话， OPPO 这边就不是这样，它处理的特别特别好。尤其是在我相信还有一种场景，就是长条那种灯管。长条那种灯管，有些手机在拍人像虚化的时候，它会把那个灯管识别成一个一个一个的小的。
它以为是点光源嘛。
对。对，然后有时候还在不均匀。但是 OPPO 它会把它识别成一个长条的光源，就他们会在这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的优化，然后让你尽可能的感觉这个照片是一个相机拍出来的东西。然后另外最后一个就是专业模式里面的哈苏自然色彩，这个虽然说 OPPO 做的比较晚，但是我觉得它第一次做出来也是跟 12S Ultra 一样，完成度非常高。它尽，你不能说它完全一比一模仿了哈苏的那个中画幅相机拍出来那个效果。实际上我跟他们内部的人员在沟通的时候，他们是有这个参考，但是没有完全一比一复刻。他们更多的是想说，如何把哈苏的这套在专业相机上的效果拿到一个更加适合手机或者移动影像的这个方向上来去做一些优化。因为哈苏那个东西它拍出来啊，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喜欢，因为它可能那个味儿更重。那个味儿更重呢，你拍有一些题材就很合适。但是它绝不是，就是你比如说我拍个 PPT，
我操，太他妈阴间了，老师不想上课了。
对，你比如说你拍个 PPT 啊，你比如说你想拍个吃的，它可能都不是那么合适。
是的，
所以它在这个专业模式上就做了很多这样的优化，来去让这个效果看起来呢稍微舒服一点，能够适合更多的场景。还有一点就是我在听他们的人在讲自己的这些功能理念的时候，他们不断的在重复一句话，就是在今天手机的这个计算摄影的硬件的能力非常强的这个时候，他们觉得有意识的而且是有必要的要把很多的东西重新来做一下，完全抛弃掉老的技术路线，然后重新去思考用户最常用的功能是什么，然后他们做出什么样的效果能够让用户满意。我觉得这个理念是很打动我的。然后第二就是他们其实那个 X6 那个刚上市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包括它有锐化的问题，包括它有很多功能做的不全。即使到今天，我觉得 OPPO 的相机放在其他影像旗舰里面功能都是很单一的，有很多功能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在 X6 那个几个月的OTA 的过程中，它逐渐的完善了这些东西。尤其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它的人像模式一开始是不支持两倍的，不管是它的人像模式还是默认拍照模式都不支持两倍。然后当时有人吐槽过，我操，这个InSensor Zoom 这东西不是做了好多年了吗？就你原来的相机都支持，怎么到这代突然不支持了呢？然后他们说这个东西我们希望一次性把事情做对，我不仅是这一个模式支持，我希望就是我在所有的模式能用到两倍的时候我都要让它支持。所以他们后来有一次 OTA 的时候，就是我专业模式、默认模式、人像模式我全部都做了两倍的 这个镜头。
嗯
嗯，那这样的话，就跟我们刚才聊小米一样，我每个模式下都有徕卡光学，徕卡经典和徕卡鲜艳，那这个连贯性就很强嘛，用户就知道啊，这个东西我每个模式都能用，那我就可以做出选择。
我基于你刚刚表述，我再稍微补充两个点吧。
嗯，
就第一个就是人像的部分，OPPO 这边，我记得我们上次X7的时候是有跟那个产品经理过来聊的。
对，
就人像这边 ，OPPO 一个独门绝技就是超长焦的人像的虚化，所谓可能135毫米这个左右的焦段，其实它也是可以支持人像的虚化的。
嗯，
你按理来讲，就这个焦段可能再做人像虚化有点夸张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他们这几年来关于人像这个能力的本身一种肌肉的展示吧，算是。啊，
这个也说不上夸张，其实。客观条件是它那个135毫米的镜头的光圈非常小。
嗯，
如果它不做人像虚化，只用光学虚化的话，其实光那个虚化效果
几乎就没有嘛，
没有那么强。
嗯，
说实话没有那么强。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从在这个传统摄影上来说，135毫米是一个经典人像焦段，就是有很多传奇镜头大光圈都在135毫米上面。
嗯，
这是可能这个是各家传统相机厂商在秀自己光学肌肉的时候。会用到的地方，就是大家在比135毫米谁能把光圈做得更大。
嗯
啊，所以他在这上面我觉得做是没有啥问题的，而且确实也做出了一些特殊的东西。你比如说小米十四 Ultra 虽然也是四颗镜头，也有一个5倍的潜望长焦，但他这5倍潜望长焦是不支持人像模式的。因为你用这个这么长焦的这个镜头来去拍人像的时候，你需要调用另外一颗长焦来去辅助做景深算法，你就不能用主摄来做景深了。这个是跟这个用这个2倍或者3倍来去做人像模式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你要用另外一颗来做景深。那这个事儿就相当于说在人像模式下这个事儿就变得复杂了，原来可能我只需要用主摄来去做景深效果就够了，或者说我用主摄拍照的时候用超广角做景深，那现在是变成了超广角、主摄还有那个接力的那个长焦都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景深的这个辅助镜头。那这件事儿，反正 OPPO 做了，
所以这也是秀肌肉的一部分嘛。
对，是的，是的。
嗯，另一个我想说的就是，OPPO 其实统一了所谓他自己的关于影像的这一套思考之后，他会相对来讲在这几个厂商里面比较快速的给老旗舰。或者其他一些机型做下放，那大家可以回看最近比如说这个像 Find X6 包括 N3 再包括1+12、1+11、然后他们从最新的影像旗舰这里受益得到的一部分功能或者主张。那反观小米这边的话，我真的是作为米粉要再次批评一下，虽然在我们今天录制的时间是3月25号啊，在上周他们开 CV 的发布会的时候，有提到小米将自己的一部分能力、影像的能力或者主张下放给了这个机器，也承诺了给部分老旗舰做一些功能上的迭代。但是这个事儿小米一直是做的比较差的，那差到什么程度呢？差到他小米的最新的影像旗舰开发布会的时候，但凡聊到所有的影像的主张功能之后，没有提过要给老旗舰。或者说更老一点的机型
都不说老旗舰了，14和14 Pro OTA 都要等到6月份。
是的，就这个我觉得是其实体感上挺糟糕的，因为这几年影像旗舰来讲的话，坦率来讲啊，我是认为不太适合当一个日常的手机来用的，因为毕竟手感太糟糕了。我这两年如果我自己用的话，我更喜欢那个次旗舰。比如说 OPPO 这边我比较喜欢1+12。比如说小米那边我喜欢小米14也是我很长一段时间的主力机。那如何让你所谓的这些发布会上讲的这些你们在整个移动影像这边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用户受益，我觉得这个也是考验接下来这些厂商怎么思考移动影像这个事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起码小米这边目前做的要比 OPPO 差，我觉得有点可惜。
对，然后我再说一下 OPPO 现在这边的现状。因为大家如果看我们这期视频的话，其实我们最后对小米十四 Ultra 是有蛮多批评的。这个批评也主要是来源于对比 OPPO 的X7 Ultra 的这个表现。那在去年这个 Find X6 Pro 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之后呢，其实X7 Ultra 一开始发售的时候完成度就已经蛮高了。那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甚至还是在一直的就是 可能发布了已经有三四个月了吧，应该差不多三个月，我记得一月份发布的，
嗯，
快三个月的这个期间，其实每个 OTA 都在不停的更新影像的功能。首先上一代比较被人诟病的就是专业模式它不支持 ProXDR， 这代也支持了，
嗯，
那甚至说它在 XPAN 模式支持了全部的4K镜头，然后 XDR 的效果，同时它那个 XPAN 还做了特殊的这个算法，就是它那个 XPAN 模式不是1200万像素的，是5000万全像素裁剪的
啊，
嗯，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优化，因为那个它那个细长条的那个东西，如果是用1200万像素裁剪的，裁剪完之后就没剩几个像素了，你放大完看就根本就看不出细节了，所以他们选择用5000万的全像素做裁剪，然后全焦段的杜比世界，那这个我觉得一下就离不开了。
嗯
嗯，虽然说他们现在目前是只支持那个 4K 30帧的全焦段杜比世界，但我估计我好像看到一个内测版本的这个信息，好像是 4K 60的也可以做，
那还真挺牛逼的。嗯，
是啊，
这也是第一家嘛。
对，然后刚才我们聊到了6倍的潜望支持人像模式，这是一个，其他的我觉得就举不出来了，因为这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东西。嗯，它在默认模式四颗镜头全部支持，专业模式四颗镜头全部支持 ，XPAN 也是四颗镜头全部支持，视频杜比世界四颗镜头全部支持。那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常用的功能了。人像模式也是四颗镜头全部支持。
嗯，
啊，没啥了。我觉得这个那做到这样，我觉得已经很好了，非常好了。
所以你看，我们就聊了这么久 ，OPPO 对于它的批评只来自于它的影像的主张跟它。自己实际要传达的那个理念可能看着有点拧吧，
对
啊，之外的话我们几乎挑不出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夸张的，所以小米要抓抓紧啊，我怕这个15 Ultra 这一代万一你当不了一个合格的对手，我有点痛心或者有点惋惜。
如果说大家认可我们这个评价标准啊，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发布会在讲营销卖点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营销卖点它支持所有的镜头，
当然呀，
对
呀，
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
是吧？然后但实际上在小米14 Ultra 这个机器上，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不太一样的。
对，
一方面比如说刚才我们聊到的，他这次推了大师人像和大师开拍，大师人像是只在人像模式才生效的，那同时大师开拍打开之后，视频就只有主摄才可以生效，那我觉得这都是很大的问题。之前那个 vivo 的旗舰我也问过他们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在他们的做法也比较类似啊，那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电影模式，他们当时做那个 4K 电影模式，他们做了一个滤镜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同时他裁剪那个比例也是近似于 XPAN 的那个比例，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能不能不在电影模式里面用呢，我能不能在默认模式里用呢，或者我能不能在人像模式里用呢，现在都不行，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就限制很大了，它莫不如还不如没有，那 OPPO 现在就是这个状态的，它所有的尽可能的都支持全部的焦段，所有的能力也复用于全部的镜头，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很确定的，这个预期是很确定的。
主要是小米这边有时候我说多了，我在作为一个米粉真的是有点惋惜，我再点操你们一下，这13 Ultra 的人像的产品经理到底是谁呀、啊，到底是干什么吃的？基础效果我都不说了啊，这个可能是跟你的主张、跟你的 tuning 团队，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有关系。去年那个就是把它预设的一些镜头包啊，跟这个焦段绑定，就你们怎么想的嘛？
这个是
就你
们
的脑回路是什么？
他们从12 S Ultra 就这样了。
对，你们到底怎么想的嘛？怎么向上管理老板的嘛？我真的很想喷这个事儿。那到14 Ultra 这一代，哦，终于我的人像。我可以自己选焦段了，我可以摆脱你这些预设的镜头包、
嗯、
那你把那功能还留着干什么呢？而且你留在同一级的交互上面，你真的有点愚蠢好吧，真的有点愚蠢。
对、
啊、
这个就是我们在视频里面讲到的，说是他留了很多历史的包袱在这个手机上，然后就正好聊到这个14 Ultra 的这个人像模式，14 Ultra 的人像模式相比于上代确实有大幅度的进步，那这个前提是建立在上一代基本上就是旗舰机垫底的水平，对吧？那这一代人像模式终于可以跟这些影像旗舰有一战之力的，但是我觉得它跟 OPPO 的效果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嗯，
还是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些虚化的处理，然后抠图的这个效果， 这些我觉得都还是有差距的。
嗯，我给大家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为什么会感觉人像效果比较糟糕哈。我有一天跟我老婆也是拿着这个去拍样张，我们同时带了X7 Pro 跟小米14 Ultra 还有小米13 Ultra， 这个纯粹是陪衬啊。我们当时是阴天，完全没有光线，我们在一个公园里面给这个人脸拍照。小米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在阴天的时候，第一个它会把人的整个肤色拉得特别白惨白，第二个还会有一点发红的倾向，第三个就是人脸的对比度会拉高，你会感觉到自然光线下人脸上面那些本应该很浅的阴影被拉得特别重。
嗯，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想一下这三种 buff 叠起来你看到那一张人像照片是什么。我举个例子，你带着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老婆去公园里面拍照，你拍出来的是一张第一个看起来这个人像是像从土里抠出来的一样，就是你这背景太假了那种感觉。第二个就是他本来皮肤可能也不是欧美人的那种亮白，然后五官也没有欧美人这么立体，然后你拍出来的一个对比度很高，人脸还有点发红，而且这个红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红，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一种红，就这是一张什么照片啊？
这个就是他就没有吻合他们影像就是营销上传递的那个主张，说比真实好看一点。他就是你拍完了之后感觉比真实难看了一点，因为就你在预览的时候可能还不这样，然后你在图库里面点开他所有的算法算好了之后，这个就预期就被拉低了。
嗯，
这点我觉得确实是有问题。
那我们回归现实世界，就是我老婆现在跟我说你要拍我是吧，你别用小米拍我啊，就这个就是一个根本的评价，截止到就是14 Ultra 这一代还是同样的，去年13 Ultra 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你它风格化加太强，你不能说它不好，它一定会有明星场景，一定会有那些能够一眼打动你的场景，但是问题就是这些场景的比例占多少，然后那些会出现问题的场景比例又占多少。
嗯，我这次在上海倒是因为上海晴天嘛，确实抓到了几张不错的样张，但是就是有点像我们做街头摄影那样随意抓的一些样张，反正我现在可能很难描述了，我把那几张到时候也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看一下。反正当我比较正式的严肃的尝试去给别人拍人像照片的时候，OPPO 是我的第一选择，而不是小米。
其实这个我们不是说故意要喷它，也就是他们的有些朋友也希望我们能够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来去评价一下这个产品。
对，我的情绪都来源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
是的，
这样感受，不是说我是一个小米的喷子。嗯，
就我们能够在去年的影像旗舰的比赛，我觉得前年 10S Ultra 是一枝独秀，绝对没有第二个手机能够做到这样的影像的效果，能够让我在手机拍出来的照片可以跟相机来去做对比。那时候我们做了一次视频嘛，玄学大战13 Ultra， 这个时候我觉得它跟 Find X6 Pro 平分秋色，
就打得有来有回嘛。
对，跟 P60 Pro 他们也都平分秋色，各有各的好的地方，然后各有各的缺陷。那我觉得到这一代你勉强平分秋色，我觉得只能说勉强，有一些颓势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就是关于这个如何去控制用户的预期，如何能够利用好自己的硬件，这个我觉得是留给小米这些开发或者产品的问题。
然后另一个我们稍微提一下这个影像手柄啊，就摄影手柄这个事儿，
这手柄就更扯
了。你先来聊吧。啊，去年那个我们就不说了啊，去年那个就纯粹感觉是为了 marketing 的需求做的一个非常不成熟的硬件。
我觉得就是如果跟今年的这个手柄的第一版本来去比的话，去年那个还正常点，就是你能知道它啊，就预期很明确，对你来说很确定，就这东西它是蓝牙的，它自己有电池，要需要充电，那 OK， 那你就充嘛。啊，它没电了，它也会给你个提示，完了你再去充嘛，你就不用嘛。或者说，今年这个就不一样了。今年这个首先说就是他们确实很赶，因为过年卡在这个发布会前面，这个所有的这个时间都很紧张，包括他们可能这个研发的完成度，我觉得可能当时都有问题。那这个先做一个铺垫。那实际上我们拿到手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就这东西，手柄一插上就给手机开始充电。
是的，那都没有一个开关。
然后呢， 我记得当时是我手机的电量已经是百分之百了，我手柄插上它那个电池图标还在显示充电，我说你没必要吧，就你手机的电量电池肯定大呀，然后手柄这个电池小啊，你没有必要让我的手机一直保持百分之百，对吧？尤其是这个时候如果它一直是百分之百充电的话，那充这个就是损耗很大嘛，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我当我这个手柄接上之后，我慢慢发现这个手柄的电量慢慢在降低，然后手机的电量确实维持住了，它的这个充电的逻辑有点像是苹果那个 MagSafe 的那个电池，就是它希望能够让手机的电量维持住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一个比较高电量的一个状态，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手柄它就最后冲手柄留到 5% 的电量，这个看起来就很焦虑，因为我也不知道它手机能不能反过来给手柄充电，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手柄会不会完全没电，没电了之后它还能不能工作，这些我都不知道。然后第三个就是它当时第一个版本还有 bug， 就是这个手柄它有的时候会启动不了，就低电量的时候它启动不了。就是我想它正常的用的时候是我在想拍一张照片，我摁一下那个手柄上的快门键，这时候屏幕就亮了，然后我再摁一下进入相机界面，这个体验很流畅，确实很好。但是它在不工作的时候我摁下就没反应了，那我这时候我就猜，哎，它是不是没电了 OK， 然后我把这个时候我手动把屏幕打开进入相机界面之后，我发现这手柄又好了。他们当时就有这个 bug， 它需要好像就需要手机先解锁一次，然后重新激活一下这手柄，然后这手柄才能工作。那这个 bug 它现在已经修好了。
嗯，
但是我们前面提那两点，
嗯，
就是关于怎么控制手柄的电量和手机电量的这个平衡的问题，他们现在还没有解决。
起码加个开关嘛，哥哥们。
对，他加了，马上就加了。
你知道这个有一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我是增程车主啊，
嗯，
有一种。我要在市区短距离出行的时候，我是一台增程车，
嗯，
但是我他妈开的是燃油优先模式，
嗯，
钱也没省，油也耗了，噪音又大，你这是干什么呢？
是。
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两个要批评的点，就第一个，我本来原本把那个滚轮啊，那个键程有点太松了，我设置成的是调整 EV，
嗯，
但我装在兜里面，然后掏出来之后。然后马上看，就有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不可避免的蹭到，比如说你的衣服啊，
嗯，
啊你的皮肤啊，然后就动来动去的，我好不喜欢，我觉得那个键程太松了。
对
啊，然后第二个，哎我操，我今天情绪有点，哎，小米的测试同事，你们测这个手柄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用力？这个用力就是当我把这个手柄插在手机上的同时，我再给这个手柄充电。
嗯，
你们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正常来讲，你们试过吗？就我的这种焦虑感就来源于我在上海，咱俩不是出去拍照吗？
嗯，
确实每次从外面回来之后手柄没电，因为他在给那个手机充电嘛，
嗯，
这个我能理解。那正常来讲，你们研究一下充电宝嘛，你边给充电宝充电，这个充电宝又给一个手机充电，它就是一边充一边放啊，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逻辑啊。
嗯，
但是没有啊，没有给手柄在充电啊。
对，他应该里面没有做分流。
对啊，
他现在的这个逻辑应该就是先给手机充满了之后，哎，我还真没有测试过。按理说应该是他先给手机充满了，然后再给手柄充。
我不知道，我反正插了之后，反正没有给手柄再充。
对，
我挺痛苦。
然后这就是这里面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来源一个，就是第一个是他们给那个手柄的那个电量留太少了，就是当那个手柄电量只有5%的时候，它这个手柄就停止给手机供电了。那这个5%给人感觉就是很焦虑嘛。你也不知道这手柄还能用多长时间，但实际上他们是做了这个保护的，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手柄的电量为零，你接上这个手机，这个手柄还是能工作的。
嗯，
但这东西它没有提示。
是的，
你用户不知道，但你就只是你当你看到这个5%的时候，它就是很焦虑。
嗯
嗯，
反正这背后其实就是反映出来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是妄图揣测一下啊，大老板们觉得这个影像手柄还是一个配合着小米这个不错的产品，
它确实是不错
啊，
嗯，
但是投入的研发资源可能少了点，
是，
啊，这个从表象背后其实就这样嘛，
就功能上来讲没有问题，它这一代相比于上一代增加了一个录像的按钮，
嗯，
增加了一个波轮，那个波轮可以调整 EV， 非常非常方便。我觉得这个对于你如果真的想把它当成一个类似于 GR 一样的这个相机来用的话，它很方便。 但是它确实是在这些问题上感觉让人比较困扰。
好吧，那这个第一个关于小米14 Ultra 这个手机本身呢，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嗯。
然后我们最后来聊聊我们这个预留下来的，想在博客这边聊的可能几个话题吧。
这个其实也说也不是跟14 Ultra 完全没有关系，只是说、嗯、我们留在这儿讨论呢，其实它跟可能整个移动影像行业都有关系。对，第一个就是说小米14 Ultra 这次也讲了，说它在30倍
以上
会调用那个生成式 AI 来帮忙强化那个长焦的图像的表现。
对，它有一个开关，你可以选择开也可以选择不开。
对，那实际上生成式 AI 这个东西在移动影像上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阻挡了。小米这是先迈出了一步，而且它很明确的告诉你说这个生成式 AI 参与的照片会打上水印。
对，有个暗水印。
对，那能够让用户或者能够让机器识别出来这张照片它是有 AI 掺和在里面的。我想说的就是比如说你人像模式，你想要增强人脸的细节，因为人像模式大家都知道它不可能像默认模式一样，这个我默认模式比如说我如果是四张照片多帧计算合成一张，那人像模式因为你又要算景深要算抠图又虚化乱七八糟，你再加起之后真正能够作为画质的部分的 合成的帧数可能就少于默认的。如果你能够接受更长的计算时间的话，它也能够跟默认模式做成一样，但是目前大家看起来很难接受这样的做法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让人脸保持住跟这个默认模式一样的细节呢，它可能会在里面做点手脚，
嗯，
对吧，
比如说你的毛发呀，
对，帮你画点、
这个、最好搞的，
对，帮你画点头发画点眉毛啊，对吧，这种大家都做了。那这个它还是没怎么告诉你的。那我们其实就想讨论这个事儿，就是当这个生成式 AI 已经融入计算摄影变成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的时候，那这里面我们会有一些担忧。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生成式 AI 做出来的图，不管是 GPT 还是那个 Midjourney， 我们现在看到那些图的这个效果非常惊叹的同时，你也要意识到那些东西它喂进去的数据都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像商业摄影的艺术创作的这样的东西。
嗯，
他做出来那个图非常漂亮，就很像是如果说你想让它生成一张摄影的照片的话，它也非常容易的就能给你做出一张大光圈虚化的照片，以可以以假乱真，甚至比你手机拍的都要更好。但问题就在于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又让移动影像变成了一个比谁更美的这样的一个弯路，就是这个美是谁来定义的。如果说大家都说完美无瑕的那种照片它是美的，那实际上呢我们拍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有瑕疵的照片，我们认为也是美的。
嗯，
那这些东西如果放到这个 GPT 的这个模型里面去让它来去判断它会怎么加工我这些照片。小红书现在有这种趋势，就是大家不想要拍那种完美无瑕的东西，因为感觉那个东西太假。
嗯，
大家更想要追求一种临场感，追求真实感，追求那种，因为我给我女朋友拍照的时候，她现在都不希望我用大光圈拍，她希望我能够让背景看起来更清楚一点，
嗯，
能够感觉她真的在这儿，而不是说好像就是他妈随便一个背景，我把那光圈一开大之后，
只有人，
就只有人了。她现在不希望这样。如果说我拍了一个不那么清楚的照片，比如说它有一些模糊，或者说我拍了一张对焦不那么实的照片，有一点对焦有点虚了，或者说我干脆就拍了一个有氛围感的模糊的照片，这些东西放到生成式 AI 这个模型里面去，它会怎么做处理？它难道会帮我填细节吗？难道会帮我把这种模糊的照片变清楚吗？我觉得它是能干出这种事儿的。
嗯，
尤其是在就是我不知道，如果是这个本地测的端测的模型，它的这个处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大家都认为那个毫无瑕疵的美是大家想要的东西，那这些我们想要的这种美，有瑕疵的美，那就全都被忽略掉了。我认为它至少是在摄影当中缺失了很大一块的东西。
嗯，
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不是很了解现在具体的这个生成式 AI 的底层逻辑。
嗯，
如果它能够把这些场景处理好，那当然非常棒。但如果它处理不好，因为我现在看到就有很多处理不好的情况。你比如说人像照片拍失败了，但是你发现这个照片里面有好多眉毛是清楚的。
啊，对，他又给你算回来了。
对，那这些就很明显嘛， 这些就是让这个照片看起来，从一个完美无瑕的照片突然变成了一个很多计算摄影瑕疵的照片。如果说未来我们会遇到更多这样的情况，我觉得移动影像又走到了一个弯路上面去。但是这又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我没有想清楚的地方，或者说是还有很多疑问的地方。
这里我想抛两个问题哈，第一个是留给听众朋友们的，就是你们怎么看待这个生成式 AI 参与到整个成像的这个过程中的这个趋势的，或者说你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第二个，如果是有厂商的朋友听到的话，我们也挺好奇现在生成式 AI 到底参与到了具体的关于成像的哪些方面或者哪些环节。我觉得这两个事儿其实都是我们好奇的一些点，如果你愿意来皮蛋麦游记做客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
我觉得可能比较偷懒的一种方法就是加个开关，就是在图库里面我生成出一张来，然后给你对比前后的效果，你喜欢就留着，不喜欢就删。但是这种东西听起来又不够直接，不够简单，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就不知道他们后面会怎么处理。
这个开关叫一键完美。
对，差不多现在就有啊，就是图库里面，你如果你后期编辑照片的时候，它有个什么一键美化、
自动调整、一键美化，
对，是
都是一样的功能啊。
是类似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悬念。我们应该能够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的时候，看到各家的这种生成式 AI 融入到手机影像之后，我们能看到大家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初步的回答。然后另外一个洞察，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今年。小米这个手机刚发布没多久，就是富士发布了他自己那新一代的 X100 相机，
100多万人在京东预约啊，各个门。
对，这个是变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一个事件了，它已经脱离出影像圈本身或者说器材圈本身了，大家都开始关注到这件事，就发现我操，一个相机竟然能有这么多人预约，而且只有这么几台。这个相机被炒到天价，以至于我看到很多人讲说，如果说你只能用溢价之后的那个价格去买这台相机的话，它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值的，因为有很多很多选择是比它更好的。它那个现在我记得炒的最火的时候接近20000块钱那个相机，我那个莱卡才20000块钱，你不好买一个，对吧？就是如果说你对富士有偏爱的话，那我不说什么。但如果说你只要想一个复古外观好看的那么一个小的相机来去拍照的话，那莱卡可能也是更合适的一个选择嘛。那我们说这件事儿，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移动影像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停的看到在发布会上讲说，手机影像会革了卡片机的命，然后甚至我们也看到过有一些品牌来去在发布会上直接对比卡片机，跟卡片机对比画质，对比那个拍照的效果，这些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我们发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有一些那种便宜的卡片机呢，它自然而然就消失了。那个他妈，它原来也是这个相机里面最低端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专业卡片机，像 X100 这种东西，像理光 GR 这种东西，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流行，然后越来越火。这个里面的趋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东西。
我其实我的观点还是比较确定的。像我们昨天跟Tizo 的任宁聊的他们这个所谓叫播客耳机，这个一样，就是我觉得现在手机承载的东西太多了，就是把其他的功能拿掉，只聊影像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它也承载了很多，它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各种各样的模式，各种各样预设的镜头包，或者简单来讲我们把它叫做滤镜。当趋势如潮水一般一下把大家所有人都推着往前走的时候，这个事儿就有点过犹不及了，然后大家就会往回反一点点。所谓鲁迅那个话叫什么？说这是一个黑屋子，然后我说要开个窗稍微亮一点，大家不同意，那我他妈把墙拆了，然后大家说还是开个窗吧，就会有一点这样的感受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很多品类发展的必然的趋势吧。当大家在追求那个所谓终极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拍照的时候，如果它变成一件严肃的事情，那我觉得手机这个器件是不能承担的，起码在我这里我认为它不是一个严肃的创作工具。
你觉得它缺少一些仪式感？
是的，当我端起相机我就要拍照，当我拿起锤子我就要锤一个钉子，当我捧起一本纸的书我就是要阅读。手机看起来我刚刚说的这三个都能干，甚至锤钉子它也能干，但是 当它揉在一起的时候，就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就觉得很难确定了啊。
是
因为人不是一个纯粹理性或者纯粹务实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嘛。
嗯。
再包括小红书很多女孩说啊、我买那个腾 S Max，
嗯，
就反 Deep Fusion， 这是一种啊、有点像一种潮流啊。
嗯。
还有一些在买那个 CCD 的那种相机嘛。就为什么会这样？就我觉得，作为南大这种我自己偶尔也是个南大啊，我们这种思维的链条里面，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好像不应该啊，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做一个也许手机滤镜就能满足的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仪式感这个事儿本身啊，就偶尔的仪式感，是串联起来人类这个物种的一个重要的日常的活动吧，算是。
然后我这边的想法跟你其实差不多，移动影像满足了他们更多的期待的同时，也帮他们打开了一扇新世界大门。
嗯，
就是手机影像只是影像的一个前菜，一个敲门砖。如果你真的在这上面有更多的想法，更多的要求的时候，你就会从这一步迈过去，然后去追求那些更纯粹的拍摄的设备。接下来那一步显然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样的相机，就是他们跟手机比起来画质更好，然后仪式感更强，甚至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拍摄道具，就你不拿它拍照，你拿它，你背着它就像一个包一样，
嗯，
它也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同时它也是一个更纯粹的拍摄体验。这东西我拿起来我就知道我是要拍照的，而不是说我手机拿起来我可能要看一下微信。对，就是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用 iPhone 的时候啊，我想要拍一张照，我需要几步操作。首先手机拿起来滑一下屏幕 Face ID 解锁，因为我不喜欢用原生相机嘛，如果用原生相机可能会简单一点
还快一点。
对，但我如果不想用原生相机，我想要用三方相机，那我先要解锁进入桌面。进入桌面的时候，我可能他们先看到几个通知的角标，我就忍不住点进去了。那如果我更这个纯粹一点，更这个有这个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我可能要打开一个文件夹，这已经是第三步了，然后再点开那个相机，第四步。但我当用一个相机的时候，这个体验完全不一样。
嗯，拿起来就拍。
对，我甚至都不关机。现在的微单可能已经跟那当年的单反做到体验已经基本趋同了。我原来用单反的时候，它那个开机，它单反也有休眠模式嘛，你开机的时候如果你不用它就进入一个休眠模式，因为它又不用那个 CMOS 来取景，所以它整个这个相机即使在开机的时候休眠状态下，很就基本上 90% 的元器件是不工作的。然后甚至我有一次那个相机，我有一次开机忘了关，然后放在那个包里放了有一个月半个月，那电池还有电，就基本上没掉电。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办快门，马上就它就启动了，就进入一个工作状态了。那这种效率是手机完全没法给我的。
嗯，我基于你这个补充两个事儿哈，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就我去上海，因为我们真的有那个下午吧，我是打算好好拍照的。
嗯、
我把小米十四 Ultra 恢复出厂设置了，
嗯，
然后我把卡又拔了，插到另一个手机里面，纯粹的摄影工具。
嗯，
啊，我觉得这个状态我挺享受的。另一个就是一开始我给我们的视频的稿子，我们用语音文档写的，可以插评论。我在下面提到那个事儿，就跟你刚聊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移动影像最大的价值就是它把摄影这个事儿平权化了。
嗯，
就原来这个创作或者说用昂贵的摄影器材创作，这个是一种特权，就好像古代只有贵族能掌握文字的权利一样。
嗯，
在原来的非移动影像时代，也只有摄影师们可以掌握这个所谓记录和拍摄的权利。但现在这个事情更简单了。移动影像的平权帮助大家迈开了第一步。这个地球上最受欢迎的相机是什么？是 iPhone。
嗯，
啊，显然是这样的。嗯，也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拿在大家手里的不同的设备，把这一层铺垫好之后，我觉得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跟厂商一起开始较真儿，我们到底要用什么东西拍摄，以及拍出什么样的照片的问题了。
OK， 然后呢，跟关于专业卡片机的这个话题我们聊完了，最后我们再聊一个，因为我们现在陆陆续续看到今年的大家对于，即使有一些产品还没有发布，但是我们对于影像旗舰的一些硬件和器件的选择，我们已经看到了差不多确定的方向了。除了大家选择这个四镜头的，这是一条路线之外，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比如说大底潜望做什么2亿像素这种，他们也其实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都差不多，就是我们能够 怎么样用一种方式能够把长焦的这个画质补齐。那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尤其是这个做这个四个镜头在这个手机里面的，其实小米13 Ultra 跟14 Ultra 的硬件已经比较相似了，它的硬件排列相似，然后选型的器件也比较相似，那么它明年或者说整个这个路线的明年大家还会做什么选择？我这硬件还能，就是相机的模组还能继续变大吗？那大家在这个路线上还能够做什么升级？我觉得这是我在做这个视频的稿子的最后是我觉得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这里面给大家提供一个可能性啊，当然我说这个也肯定是不一定对的，然后如果大家有别的什么想法可能也可以放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讨论一下。那我觉得前两年有传说这个因为 一英寸的上面更大的就是三分之四，有没有可能在手机上能够放下三分之四传感器的这个尺寸，然后做出一个更牛逼的主摄？这个东西其实是当时有人讨论过的，甚至我看到战哥说有一家有做了一些实验，然后我就在反复在想这个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一英寸的主摄，所有家的一英寸主摄都是23毫米的，这个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大家的这个传感器变成一英寸之后，为了镜头的高度不要高的特别离谱，
是的，
所以大家只能把这个镜头做广。那做广的时候呢，就是原来是26或者说28，那现在变成了23。那在变成三分之四主摄的时候，是不是那个镜头为了不能凸起那么多，又要往后退，变成一个超广角镜头，变成一个可能我猜啊什么18毫米、20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镜头？那么是不是有可能说，我直接就不要超广角了？它默认就是一个三分之四英寸的这个超广角镜头，然后它同时能够提供主摄这些倍率的裁切，28毫米、35毫米，甚至是50毫米。
是，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原因是，如果把超广角的这个模组去掉之后，哎，这空间万一就能打平回来了。我不知道，万一真的就能打平回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升级的方向，
四变三嘛。
对，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范能三那个时候讲的就是双层晶体管的那个方案，如果明年能够用在更多的硬件上，尤其是能够用在那个几个长焦镜头或者是超广角镜头上面，那确实对于他们的画质来说会有更大的提升。这个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播客的最后或者说视频的最后，我觉得可以留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在现在这个移动影像卷到这个程度之后，大家还能够做什么？
或者说你的期待是什么？
对，对，是的。
好吧，那以上就是这一期皮蛋漫游记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在里面聊一聊我们关于不仅是移动影像，还有我们各自偏爱的这个移动影像品牌过去三年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者说实际使用的体验吧。
对，
是。
最后他们再说一句，小米醒醒吧。
这可能是我们这个
好好干，明年这个像这个Ultra 好好干行不行
啊？你再乱搞啊，比如说这种啊，我们刚刚有一个忘了喷了，最后收尾喷一下这个焦段快速裁切2835这种，你哎呀，大家都说了多久了，你咋就不听呢？你们咋就这么倔呢？
对，我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些没什么人用的模式啊，就是
赶紧砍，
不要陷入自嗨这种怪圈，该拿掉全拿掉，你们没有精力没有资源分散在这些有用没用的这种事上了，赶紧聚焦到那些用户用的最多的最核心的那个体验上面去。
是的，希望小米15 Ultra 的时候我还是那个喜欢你们家旗舰的米 boy。 好吧，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为你唱着无心的诺言，每一次牵你的手，总是不敢听你的双眼，转开我晕眩的头，是张不能不潇洒的脸。给我个温暖的人间和一个燃烧的爱情，让我这冰冷的心里有个找到了家的憧憬。